现在网上有个词儿叫伸手党，什么意思呢？就是自个儿啥也不想干，啥事都求人家办。你明明啊，自个儿动点脑子思考一下就能明白的，动动手指头，说白了上网搜一下就能弄清楚的，哎，他都直接求人家给答案，动不动啊还来个跪求，就跟要饭的似的，伸着手说你行行好吧，你帮帮吧。所以说伸手党这个词儿啊，太贴切形象。那么说这伸手党呢，人人都讨厌，一次两次呢，人家可能帮你也就帮了，你总跟人家伸手啊，你说谁的时间不宝贵，他能不烦你吗？所以这么一看呢，有的人一琢磨呀，我呀，我可不当那伸手党，我啥事啊我都自个儿来，自个儿忙活，有时候自个儿都来不了的事啊，咬着牙扛着。这种人呢，老祖宗又有一句话来概括，叫万事不求人。有人说这好啊，不求人呢，那别人就敬他吗？也不是，这种人有时候啊也不招人待见。说这为啥呢？有的时候啊，你适当的求求别人，这是人情的催化剂。哎，你当伸手党是招人烦了，但你总也不求人，你跟别人就很难建立联系。所以说呢，适当的求求人有好处，但是你说这求人和伸手党之间你怎么找这平衡呢？所以我告诉大家，求人办事啊，里边技术含量非常高。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说求人办事的技术含量。首先呢，咱们给大伙说呀，说这个求人呢是人情的催化剂。有人说为什么它是人情催化剂呢？这求人啊是人情催化剂，它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社交成本。咱举例子啊，说两个人谈恋爱，你看有的女孩啊特别自重自爱，从来不花男朋友钱，很独立，但到最后呢，这男孩劈腿了，往往会说一句，哎呦你也挺好，但是我觉得你啊太坚强太独立了，你也不需要我。反而是那种呢特别喜欢求男朋友办事，特别依赖男朋友，还特别爱花男朋友钱的女生，往往这种女生去劈腿了，这男的还得给她找理由，说她太幼稚太单纯，她不是故意的，我能原谅她。为啥呢？这里头啊就涉及到一个社交成本的问题。因为这个男孩在女孩身上投入的金钱精力啊多了，他投入的越多，那么这个恋爱成本就越大，恋爱成本越大，那分手成本就越大，他就会越重视这个女孩子，就不愿意分手。反过来呢，他对这个女孩啊也没怎么投入过，那分手往往分的就特别干净。这个道理呢就跟那个赌博似的，你看投入的越多，输的越多的人，他就越想回本，哎，他就越想参与赌博。而那种呢输输赢赢的也不大，往往这样的人呢他对赌博反而没什么瘾。当然了，我这么说呢不是鼓励女孩子呀去跟自个儿男朋友要钱花他钱，因为这个社交成本呢它是有个限度的。如果你这个成本太大，他是重视你了，但是分手的成本一大了，同样会带来后果。就当你俩不得不分手的时候，你男朋友可能因为承受不了这沉默，就做出一些过激的事情，比方说他这个哭天抢地要自杀了，甚至恶劣点要给你毁容了，要跟你一块点燃豪车一起自杀呀，等等等等。咱们以前说过那江歌流刑案里边，那为什么出了个杀人犯呢？他就觉得和这个女孩分手成本太高，他承受不了了。所以我说呢，不是鼓励女孩花男朋友的钱，但是呢你适当的跟男朋友之间啊，你依赖他点花他点钱，这个也有用，就适当麻烦是可以的。所以同样道理呢，就是说适当的让恋人帮帮忙啊，适当的求朋友办办事啊，都会啊让彼此之间的感情更加牢固。所以这个呢我们说叫社交成本。第二个原因呢叫建立链接，就是你不求他，你俩呀彼此是陌生的人，而你求他帮忙，你和他就产生链接，这是心理学上一种叫法，建立链接。那么呢，你求这个人呢，他在潜意识就觉得你和他是有关系的人，他就会因此更加关注你的成功失败，你的喜怒哀乐。在这之后呢，他也会更愿意也更主动的再次帮你。有这么一个德国的故事很能说明问题，就是德国在二战前开始排斥犹太人。这个时候呢有个犹太人啊，这老父亲他那一看形势不妙，在德国呀如果要出不去，这恐怕呀就会遭杀身之祸， 所以他就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去找以前的生意伙伴帮忙，把他们逃出德国。因为这个生意伙伴呢，曾经在生意上啊帮过他父亲，算是他们家恩人。结果两个儿子出去之后呢，意见产生分歧。怎么的呢？这哥哥觉得说咱听父亲，父亲人生经验更丰富，他说的肯定对，咱就找这个咱们家的恩人帮咱。可他弟弟呢，不是一个意思。他弟弟说人家帮过咱们，你说咱们现在那么大人情没还上，人家凭什么再帮咱们呢？这样吧，不如啊，我去找一个咱们帮助过的人，欠咱们人情的人。你看他为了报恩，他可能就愿意冒着险救咱们。就这么的呢，哥俩呀，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干脆这么着吧，你找你的，我找我的，自个儿找自个儿的。结果呢，哥哥呢找到他们家的恩人，他父亲的生意伙伴。这个生意伙伴非常热情，帮助他呢逃到了美国。那么二战结束之后呢，他这哥哥呢回到德国呀，说我查一查，我得找着我弟弟，他当初逃哪儿去了？咱一家人好团聚。没想到这一找呢，悲剧了。他弟弟呢也找到了那个他们家帮助过那个人求救。可这个人不仅没有报恩，反而去告密了，哎，把他和这个他弟弟家里这些人呢全送进集中营了。那最后结果可想而知，全家人基本上都死了。那有人奇怪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啊，你明明我都帮过他，我是他恩人，那我现在求他，他应该报恩呢？这是因为啊，帮助过你的人啊，就是你的恩人，你和他产生了链接，他心里呢就会有一种隐隐的优越感，而我是帮助你的人，我是救世主啊！他为了这种良好的感觉呢，在他行有余力的时候，他更愿意再帮助你，也对你更会有好感。而你帮助过的人，他如果要是能耐大还行，他现在没这能力，觉得欠你人情啊，没法还，见你就低你一等，然后呢，你又来找他，让他冒险帮你逃出去，这个事儿他不好办，你说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等于给他逼到死胡同去了，所以他就有可能想出一种方法，干脆吧，我把你也弄死，把这事儿就了了。所以有的时候你琢磨琢磨，你想要人情好啊，这求人有时候比帮人的效果更好。哎，就他原来他有优越感，这一来他觉得他欠你的，在恩情的压力之下呀，他可能就会逃避，甚至像我们刚才说这位这么不地道，去告密去了。而且呢，你要从来不求别人，别人呢也不会好意思求你。没有来就没有往，而时间长你不就成孤岛了吗？所以人在社会当中啊，其实就是存在于各种关系当中。你如何快速的跟别人建立关系，快速跟别人拉近关系，哎，这求人办事啊还真就是个捷径。所以我说这求人为什么有时候能让人情关系更融洽，一个是社会成本，一个是建立链接。那么咱们说完这个求人的必要性之后呢，咱们就得给大伙说说这求人的技术含量，你怎么求人，如何求人，如何不招人烦的求，如何适度的求。其实这个呢有三点。第一个，你得求对的人。第二个，你得求对的事。第三个呢，还得有来有往。咱们先说求什么人特别重要，你得求对了。小心眼的人呢，不占便宜就觉得自个儿吃亏了。这样的人呢，你轻易别求，容易求出仇来。那么求要求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呢，求圣人。有人说你这圣人是谁呀？孔子、孟子啊，这个圣人是个比喻。我指的呢，就是愿意去帮助别人，并且还能通过帮助别人获得自我肯定。他越帮助别人，他越觉得自己有价值。咱就说那种助人为乐、乐善好施的大方人，你得求这样的人。你比方说《西游记》里边，这观音菩萨就属于这类人。观音菩萨嘛，普度众生，他的工作就是帮助别人。你看，要不然你各地那么多观音庙，善男信女有点啥事都求这个菩萨保佑，主要是去求观音菩萨保佑。所以你看孙悟空，他压到五行山下之前呢，他跟观音菩萨基本没啥往来。可是后来呢，西天取经路上呢，你说跟孙悟空最好的神佛是谁呀？恐怕是观音菩萨，是大家公认的。哎，他俩呀，处的跟铁哥们似的，开个玩笑都没啥顾忌。那他们俩怎么能处的这么近呢？就是孙悟空啊，没事就求观音菩萨帮忙啊。先是你看霍启观音院那回，唐僧架杀人黑熊怪给抢下来，孙悟空呢去要架杀，打了几次没讨着便宜，最后一研究啊，这事搞不定，我得求人。求谁呢？我找观音菩萨去。结果最后观音菩萨化身成黑熊怪的好朋友灵虚子， 孙悟空呢变成一个假仙丹，哎，黑熊怪吃到肚子里头，这算才把黑熊怪制服，把这个袈裟讨回来。后来呢，这孙悟空啊求观音就求上瘾了，你看观音又帮他收服了难搞的红孩儿啊，又用自己净瓶里的水啊把这个人镇元子那人参果树起死回生了，给孙悟空啊解决了很大的麻烦。就这么一桩桩一件件的帮忙，才拉近了这猴和菩萨之间的关系。咱再说一个，你说那神话，说是有真有假，是现实当中哪有观音菩萨那样？咱再说个真事儿，中国古代的啊这样的圣人，春秋时期呢，这齐国有个叫鲍叔牙的，这鲍叔牙就是有名的那种啊，助人为乐、乐善好施的主。他最出名的圣人事迹呢，就是他的朋友总求他，他朋友是谁呢？就管仲。两个人的交情，历史上叫管鲍之交。说这管仲啊，他出身并不好，从小呢家境贫寒，2岁左右时候啊认识了鲍叔牙，两人就商量说咱做点买卖吧。可是这次呢，管仲就求鲍叔牙了，说你看你家家庭条件好，这本儿啊你多出点，我条件不行，我少出点。鲍叔牙呢同意了，两人就做了一阵生意之后啊，开始挣钱了。说刚赚了点钱呢，照理说呀，那鲍叔牙拿着大头啊，他应该赚钱利润，他拿大头。可管仲呢，没有把两个人合赚的这部分呢，按照双方投资的比例啊给分账，反而呢，把大头拿下呢，先给自个儿还债了。更离谱的时候呢，做买卖做到年底要分红的时候，这管仲还要求拿大头，就连鲍叔牙的仆人都看不下眼了，说老爷啊，你这朋友管仲怎么这么不要脸呢？这么无耻呢？他拿小头，他处处要分大头。鲍叔牙呢还给管仲开头，哎呀，你别嚼舌头，没事儿，他家庭条件不好啊，求我帮忙一块做生意，我就是为了帮他呀把日子过好了，我呀不赔就行，挣钱都是他的。后来呢，两个人一块参军，说齐国呢跟邻国交战，他俩一块奔赴战场，两军一交锋呢就打得很激烈。在冲锋的时候呢，这管仲我总躲在鲍叔牙身后跑得很慢，等撤退的时候呢，他又远远跑在鲍叔牙前面。这其他当兵都觉得说这人太不咋地了，这鲍叔牙呢给他开脱，给他解释说，哎，大伙别多想啊，管仲呢人家里有老人，哎，你说他死了谁孝顺他娘啊，谁给他娘养老送终，他是个孝顺的人，他为什么舍不得死呢？是不忍心抛下家里老小，他要活着尽孝道。哎，没过几年，管仲的母亲因病去世了，这管仲啊果然像鲍叔牙说那样尽心竭力啊为国家效力，很快呢升官得到提拔。后来呢，由于齐国这个齐襄公啊荒淫无道，齐国大乱，这个齐襄公俩儿子公子纠呢跟着管仲，认管仲为师，二儿子公子小白呢认鲍叔牙为师。这样公子纠跟着师父管仲呢逃到鲁国避难，公子小白跟着鲍叔牙呢逃往莒国避难，于是管鲍之交，哎，这俩好朋友就分手了。不久之后呢，齐国的臣子把齐襄公杀了，就要说赶紧呢，是公子纠还公子小白啊请回来一个呀，得请他当国王啊。那么谁先回来，那就谁就接齐国的这个位置了。所以呢，这俩公子啊，就公子纠、公子小白，就开始了速度战，谁先回去，谁能抢到王位。这时候管仲呢，知道公子小白呢在莒国跟自己的主子公子纠竞争关系，这莒国离齐国更近，所以他就先带领一支人马呀，在半道上拦截公子小白。见着公子小白就劝他说：“你别回去了。”你回去呢，你也不是你哥哥公子纠的对手啊，我们也不会善罢甘休的。再说为了一个王位，你兄弟反目值得吗？公子小白一听，那怎么公子纠不把位置让给我呢？啊，怎么觉得到我这就不值得，到他那就值得呢？我呀，觉得争王位也挺值得。你看，管仲没劝动，哎，这王位诱惑力太大了，还近在咫尺，谁能谁得放弃呢？所以啊，管仲玩阴的了，偷偷摸摸向公子小白射了一箭。眼看呢，这公子小白应声而倒，哎，管仲觉得把这竞争对手给射死了，挺高兴，回去了。带上公子纠说：“咱不着急了，你弟弟让我射死了，咱慢慢回齐国。”哪知道呢，这一箭呢，正好射到公子小白的呀，就是那腰带上面了，没射死，也没怎么受伤。 公子小白呢是演戏给他看，假装被射死了，一看管仲走了呢，赶紧快马加鞭赶回齐国。你说一个本来就离得远，一个离得近，一个还慢悠悠，哎，一个快马加鞭，那可想而知，公子小白抢先回国，大臣就迎立公子小白啊为这个齐国的国君，这就是后来春秋五霸的齐桓公。这齐桓公继位了，他第一件事就把自个儿哥公子纠逼死了，然后就把管仲抓起来了，要亲手杀管仲。为啥呢？报一箭之仇。这个时候呢，鲍叔牙又站出来帮他朋友了，竭力跟齐桓公推荐，说我呀论才能我没管仲强，你好容易把管仲弄回来了，哎，你呀要让他做丞相，我愿意给他当副手，你这一大度饶恕他，他更愿意死心塌地给你效力。这齐桓公气度确实挺大，同意了。所以管仲后来呢尽心竭力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留下了一世美名。所以你咱们看呢，这个管仲啊他完全不按照套路出牌，不断的求鲍叔牙，麻烦鲍叔牙，结果两人感情啊越麻烦他越好，这就是求对人了。这个鲍叔牙呢就属于这种圣人，他愿意去帮助别人，愿意去给别人解决麻烦，所以你求这样人就求对了，得求这样人。再一个呢，就是尽可能求啊比自己等级低的，你比方说领导求下属，就这种情况。你看西游记里头呢，孙悟空除了爱求观音菩萨之外，他也求别人，可以说他跟神仙之间的关系都是求出来的。那么除了观音菩萨呢，其实他求的大部分呢都是小神仙，能力比孙悟空啊弱。当年天兵天将跟孙悟空大战的时候呢，好多神仙都不配参与，就是有个一技之长而已，所以孙悟空一求呢，这些神仙反而觉得特别荣幸。你嘴里说说你看这泼猴又有什么搞不定事，其实心里挺美。为啥？你看孙悟空都搞不定事，齐天大圣搞不定，他得求我，我能搞定。那孙悟空那么牛他都得求我，哎，他心里特满足。这样一来跟孙猴呢还拉近了感情。所以我说求对的人什么，要么求圣人，要么求比你低的人，这两种人呢都算你求对了。第二个呢，求对人之后你还得求对事儿。求对的事儿是什么意思呢？就你的求助啊不要给对方造成困扰。你比方说人家正忙自己手里的事儿呢，忙得不可开交，脚打后脑勺呢，你过去说来吧你帮我把这事干了吧，你这叫不懂事，人家顾不上这时候。你看那个电视剧欢乐颂里边，女主角关关就有那么同事，没事就把自己工作呀往关关这一甩，说我有事你帮我弄吧，给关关造成很大困扰。后来还因为这个呀，同事自己完成的部分出了问题，还连累的关关呢背黑锅受罚，气得关关直哭，心里头直骂。你像这样的，你说关关可能因为帮个忙就帮出优越感吗？可能因此和这个同事成为好朋友吗？不可能的，不成仇人就不错了。这个呢就不叫求人了，这叫欺负人，就拿人二百五，拿人不识数。所以呢你要求什么事呢，尽量求助一些让对方啊举手之劳，顺手就能帮你做的事，你别让人太为难。所以这个叫呢求对事儿。咱们看求对的人，求对的事儿，最后一点求人呢得有来有往。这个是你不变成伸手党的一个关键。什么有来有往呢？字面意思就礼尚往来。你呢求助别人之后啊可以适当的还个人情，你不能白让别人帮忙，白占别人便宜。你看最具备说服力的《红楼梦》里头就有个刘姥姥，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就是往往啊你觉得俩人啊你求的人地位比你高很多，人家啥也不缺，你就觉得帮回忙之后他也不用啥，你就不还这人情了。这个可不对，你得跟刘姥姥学。刘姥姥呢家里穷得不得了了，都不行了，所以这时候呢他想到啊求别人解决家里困境。想到谁了呢？他攀高枝呗。他自个的姑爷啊跟金陵王家是本家。王熙凤呢就来自金陵王家。荣国府二奶的王熙凤呢，就这么着刘老就琢磨呀求王熙凤。那结果挺好。为啥呢？首先一个他求对人了。这王熙凤呢对外要保持个圣人形象，尤其是跟不如自己的刘姥姥。啊，说我可怜穷人，体恤老人，斋僧敬道，舍米舍钱。哎，你求他这样的，想展示圣人形象的，这正对。再一个呢，这事儿也对。对于荣国府来说呀，打点穷亲戚这点小钱儿，举手之劳，所以这个事儿呢，人家也顺手给办了。你看，求的人也对，求的事儿也对，所以咱结果知道了。王一凤给他20两银子，还给他一吊钱呢，让他叫个车回去，别这么走着。那么求助之后呢，刘姥姥呢 没有心安理得的做个伸手党，说我若我有理，你有钱你活该，哎，你就得帮我，你帮完我我就拉倒了。他不是这么想的，他是尽其所能啊，能还多少人情还多少人情，就有来有往。所以刘姥姥第二次出现呢，就是他给贾府啊送自个儿家的土特产，枣啊、倭瓜呀，还有野菜。那刘姥姥送完土特产呢，马上让贾母给留下了，这才有《红楼梦》里经典一幕：刘姥姥进大观园，这就是有来有往。往来之间呢，刘姥姥跟贾府关系啊就拉近了。本来一个跟贾府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就这么的呢，成了贾府的贵客了。你说荣国府里头做一道茄子都几十道工序，能稀罕你这点山野菜，说这点倭瓜这点枣吗？主要是啊，你还这份人情，人心里有数，人觉得这东西暖人心，说明你呢不是那心里没数的，知道感激，知道感恩，所以你真还啥人情并不重要，就说咱得把这意思表示到这儿。所以这就我说的呢，求人呢你得有来有往，哎，你光是求人家觉得人家行，回头呢你啥表示也没有，你显得你这人薄，你再求人家觉得哎呦你是不是还是拿我这个不识数啊，你觉得占我便宜没够啊。所以说有来有往是避免成为伸手党求人不烦人的非常重要一点。所以咱们看呢，说做伸手党可耻，但是做万事不求人的清高先生啊，也是人际交往的大忌。你想迅速的拉近两个人关系，你就得学会求人，而且这求人呢往往比帮人更有用。那咋求人办事呢？这是得有分寸的，想拿捏好这个分寸，就得做好刚才我说这三点：求对人、求对事、有来有往。而这三点如何掌握好，你还得磨练自己的情商，才能做到如鱼得水。